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就这件事情是这个管家的朋友吧，或者别人，是别人告的，不是他主人发现的。那这表示一个他深受主人的信任，另外一个是他 A 人家的钱，浪费别人的钱，传得很广，就是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的管家，不是一个诚实的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管家是要能够管钱，要诚实，账要清楚。他不诚实，英文说他是不义的管家。那现在这个管家要怎么做呢？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因为你不可能再做任何一个公司的财务长了，你已经在钱的事上没有名誉了，我不能再做管家，不能有那么高的收入了，那我要做什么呢？锄地去耕田吧，我没力气，讨饭我怕羞。所以这个管家是不义的管家，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，不诚实的管家。那么后来主人也称赞他，耶稣也称赞他，为什么？他现在他的想法就是，我将来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这么好的工作，这么优渥的工作不能够再有了，我也不想讨饭，我也不想去做劳力的工作，那我怎么办？从人的观点来看，这管家好吃懒做，又不诚实，他一无是处，他为什么被称赞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他要怎么做。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他不做管家了以后，他可以有吃有喝，他为他的将来不可能有好结果的，他想一个办法让他将来有好结果。你贪污了，你名誉扫地了，你不能做那个高收入的收入者了，你又不想工作，你怎么可能再过好日子？哎，他居然过到好日子了。他怎么过呢？第五节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写80。耶稣讲非常的精简，他不必继续讲下去了。就是这个有钱的人非常有钱，所以管家所经营的素质也很高，他改账，这又是不诚实了，很不应该。他改账，那100篓油我们不知道多少钱，100担麦子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不过解经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也看得出来，这是天文数字，非常高的。等于我们今天说，一个公司欠了一个银行1亿，或者2亿，或者20亿，把它改成只欠1/10，或者1/半，或1/3，我相信这改账这一段，他还把它录影了啊。当然那时候没有录影机，我是说一定有证据，原来的账目是什么，现在账目是什么，他放在手里。我们看这个管家做的就是不诚实，就是不好。我们很稀奇，第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如果你听到你的财务长 A 钱，然后把他解聘了，他在走路之前，你发现他改账，大量改账，大量的力图他人，你当然会很火大嘛，把他捉将关里去。可是主人夸奖他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 在事实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耶稣把故事就转到他的教训了。各位注意，主人夸奖他做事聪明，不是夸奖他 A 钱，那是错的，夸奖他聪明。聪明在什么地方聪明？这个比喻跟那个分钱给三个仆人的比喻有点相似，就是要看得远，要能够有活的时候要有信心，要看得远。那三个人他们第三个觉得太困难了，是困难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要结果子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这是困难。但是你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叫山移到海里都可以办得到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世上，一个真正的生命要持守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继续靠着恩典用信心来持守。基督徒生活不容易过得得胜，事实上举步维艰，每一个时候求主都让我们有信心。要有信心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很看重是交在上帝的手里。你要有信心以至于你能够面对各种我们人力不能克服的事，你要有信心让你能够继续见证基督。我们人力没有办法见证基督，过基督徒的生活，爱人如己，以他为我们的主，一天都行不了，一分钟都行不了，唯有仰望主。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还是会有很多艰难，但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因为这样做有前途，你就去这样做。这个人管家他的优点在，而且我们都能懂的，就是他会为将来打算，我们华人最懂了。所以下次有人说基督徒不切实际，我们都在讲天堂讲将来的事，你就包括用这个比喻跟他讲，我们的主非常看重每个人的将来，只不过这个将来是一个完全的将来。我们不但看重将来，我们不但很实际，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看重。你说要看重，你说我们要实际一点，我们要想到明天的面包在哪里，我们要想到我的灵魂能不能吃喝快乐到死。我跟你讲，比那我们还看重，不仅你吃喝到死要有预备，你死了以后也要有预备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不看重自己的，非常看重你自己，不看重生命和生活的，非常看重。不但看重，我们看重是完全的看重，每一个生命每一刻都要抓得住。这个人聪明，不义的管家聪明，因为他会想到未来，不可能有未来的，他已经扎了，他想过好日子，他不可能过了，居然给他办到了，就改账。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比喻到这里我们觉得可能可以懂，就是很奸诈。我们要学奸诈吗？当然不是学奸诈，要学为将来打算。你说我们基督教讲唱高调，人活着要为自己才好，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讲为主为主，我们非常看重为自己啊，你自己将来是怎么样很重要的。你看第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？自己的东西就是真实的钱财，就是永存的账目。你永远在的地方是真实的钱财，而且是你自己的东西。你自己的生命你要能够交在主的手里，你才有出息。好，那我们要解释就是第九节，这是最难的一节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贩毒，我们要印假钞票，我们要贪污，这叫不义的钱财嘛。 我们要贪污舞弊，然后很有钱，一天到晚跟流氓妓女吃喝玩乐，结交朋友嘛，像那个浪子一样。浪子还是用义的钱财，就是他爸爸给的，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，要尽可能的贪污舞弊贩毒，有钱了然后跟黑道一起天天吃喝快乐，结交朋友嘛，然后这些黑道将来可以把我们接到天堂。荒唐。第九节讲的每一个字都违反我们的信仰，各位当然不会违反，只是看起来好像违反。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我们先说这一句，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贩毒、印假钞或者是赌博，不是。耶稣不是说你开计程车赚的钱是义的财，你贩毒赚的钱是不义的财，我现在要你用不义的财来结交朋友，不是。耶稣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钱财是义的，有些钱财是不义的，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，不是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世上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，因为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每件事都跟罪恶有关系。各位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够照按着自己的行为称义。你说我是诚实的，各位用我的例子吧，我的薪水是不是义的啊？当然是义的，不是印伪钞来的，不是贩毒来的，不是赌博来的。我的薪水是教会给我的，教会的钱从哪里来？从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来的啊，你们的奉献是义的，你们赚的钱是义的，你们是上班工作赚的，是义的钱财。我说那是不义的。怎么叫做那是不义的？如果我们信友堂有个弟兄，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但如果有个信友堂有个弟兄我还在那里的时候，他是开计程车的，他赚的钱都是义的吗？啊，当然是义的，他辛辛苦苦自己开车赚的，是吗？他在载客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跟客人讲，他是不是先问一下客人，你有没有打老婆啊，你是不是黑道啊，你有没有贪污啊，哦，我看你像谁谁谁，你是那个通缉犯，我不在意，你是一个坏人，我只在义人，我只在基督徒，所以你是佛教徒，你是流氓，你是妓女，我都不在，我只在义人，基督徒爱主的。各位，没有这样的事，只要你付钱我都在，管你那个客人是流氓，是打老婆的，是贪污的，是舞弊的，我都不管，只要你付钱我就在你。这个诚实开车的基督徒计程车司机，他是赚的钱里面很多是不义的。各位，我开一个锅贴店，我对客人会不会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只赚义的钱，你们那个凡是贪污来的都不要来这里做生意，凡是非基督徒的钱我都不要？不会。任何一个人只要付钱，管他是流氓是地痞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收。医生在医病人的时候会不会说，你这个病人你现在手有点受伤，就是打老婆打出来的，我不医你，你是不义的？没有，只要他交费我都医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新闻啊，某一个餐厅老板是绿的或蓝的，他拒绝接受其他的客人，有这个情形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对不义的应该义愤填膺，不要，可是我们不会，我们都接受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世上生活应该要尽量的诚实善良，也希望别人诚实善良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，有的时候我们收的钱，我们医的病人， 我们照顾的人是恶人。我们给他吃，给他喝，我们教他是培养坏人。我们不会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应该有老师吧，我们不会在教课的时候说，我只教基督徒，我不教佛教徒，我不教无神论者，我不教黑道的，没有，有教无类，我都教。我教的学生里面，有人将来会用我教的数学做贪污的工作，有人会用我教的法律做钻法律漏洞的工作。我不能够筛选，有教就无类。那么因此，每个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在世界上都有份于不义，因为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。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基督徒不能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工作，我们有份于不义的钱财，我们有份于不义的政治。不仅是但以理在巴比伦服侍一个异教徒，巴比伦但以理在波斯服侍异教徒，我们每个人都是。有人会问这些问题，如果有一天台湾都是佛教徒了，如果有一天台湾政府印的钞票上面是观音，基督徒用不用？韩国有一次就是他们要印佛像在他们的钞票上，基督徒反对就取消了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抗拒一时，不一定能抗拒很久。美国已经有这样的政策了，包括医院啊或者公司啊提供堕胎的服务，基督徒做不做？我在这里不回答这些问题，我只是说基督徒不离开这个世界，基本上我们不离开，不但不离开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。你怎样差遣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他们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向天父的祷告，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我们要在不义的世界入世的生活，结交朋友。那这个结交朋友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诚实忠心。第十节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这话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，耶稣就是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诚实，都忠心，小事大事都是。十一节更是清楚了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不管是你用美金，你用英镑，你用人民币，你用新台币，这些都是不义的钱财。有些美金听说信用比较高一点，卢布也许信用比较低一点，有些钱根本没什么信用，贬值的好厉害。但在神的眼里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神明察秋毫，一点不义就是全部不义，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。所以一个贪官污吏跟一个正直的官有程度上的不一样，有赏罚的不一样，但是就他们的不义通通是不义的。记得这件事，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。基督教之所以这样严厉，就是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常常遵守律法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常常不可以有一个时候不遵守，一切不可以有一条不遵守，甚至还是从心里，否则你外表上没有奸淫，心里犯奸淫一样是有罪的。神是看这个世界，看任何的钱财都是不义的，但是在不义的钱财上，在罪恶的世界，你还是要诚实，你尽你可能的忠心诚实办事。但是你的忠心诚实办事，这又有一个耶稣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基督教基本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。我们的行为不义，我们的生活不义，我们尽可能的义，我们尽可能在神在人面前存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尽可能的义。但是因为神无比高的标准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义， 你只能因信称义，你只能听神的话在世上生活，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赦免我们。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，你是信靠上帝的，你又承认你是不义的，神就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。我们再说一次啊，第九节永存的账目等于第十节、第十一节真实的钱财，等于第十一节的，等于第十二节的你们自己的东西。你要有你自己的东西，有你的生命，你就要把上帝给你托付你的一切的工作忠心的去做，忠心做了一切的事，你要承认你仍然是不义的。所以这个很容易懂很难接受的比喻，其实就在讲因信称义。你要诚实忠心的工作，然后承认你仍然是不义的，需要上帝的拯救。第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即使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，你仍然要忠心，但是即使你忠心了，你要仍然要承认你是不义的。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你在别人的东西上，不管是教学，不管是卖东西，或者做任何的事，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金钱，别人的健康，你都要忠心的去做，忠心的去做，又承认自己还是不义的，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，那么神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。这种态度叫做专心侍奉神。一个人不能侍奉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生活很辛苦哎。耶稣也很同情我们，侍奉一个主已经够辛苦了，基督徒要侍奉两个主实在太辛苦了。侍奉一个主吧，男人有小三实在是很自找苦吃，侍奉一个老婆已经够辛苦了，还要侍奉两个爱人，真是不要命了。耶稣说你们只能侍奉一个主，所以在不义的世界，你在服侍主人的时候，你仍然是在服侍上帝。所以看一切的事情，我们要看到上帝，看一切的事情看重上帝，照上帝的话去做，信靠上帝，我们就有真正的生命。继续的信靠他，继续的跟随他。我们刚刚有讲，真正的生命需要在平常的灵修、有规矩的敬拜侍奉里面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扩大了。真正的生命，真实的生命，信靠上帝为本，而用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，包括食衣住行娱乐。所以真正的生命并不是和尚的生命，或者是僧侣或神父的生命，不是修道院的生命。真正的生命也不是说就是在读经祷告，真正的生命是有信心的生命，是依靠上帝的生命。而有信心依靠上帝，是活在罪恶世界的表现，是活在罪恶教会的表现。你不可能离开罪恶的世界，主也不要我们离开，不但不要我们离开，要我们带着使命进去。带着使命进去，你可以吃喝，你可以快乐，你可以穿紫色袍，但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要纪念造你的主，你要纪念他，你要把他放在心上。那我们今天最后看的是路加福音十八章，一个有钱的官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这有钱的官，你根据其他的圣经其他部分看，也是一个少年官，也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。十八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 他问的问题，圣经里面，耶稣生平里有两三次类似的，都是很好很正直的人来问耶稣，表示很好很正直的人跟任何人一样，心中都有不安。良善的夫子，好老师，请你教我，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这句话有两个错误。第一个，耶稣不是良善的夫子，耶稣是上帝，这是耶稣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意思。他不是良善的夫子，他是良善的上帝。他是良善的夫子，但他更是良善的上帝。你来到耶稣面前，如果只是要求耶稣告诉你一些道德的法则，我到教会只是要学怎么做一个好父亲，做一个好母亲，好妻子，怎么理财，各位，教会里都是这些，我没有说这些不好。基督徒或基督教，我们在教会里学到怎么做人做事，这是好的，但这不是基督教的基本。我们基本上不是教人做好人好事的。如果基督教是教人做好人好事，你不必来教会。我们在学校里公民道德教育课都已经上过，我们的教导跟佛教徒、跟儒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基本上的道德信念每个人都一样，孝顺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要诚实。道德教训基督教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你说有哦，我们有饶恕敌人哦等等，其实你不要到饶恕敌人了，道德上包括孝顺父母，包括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我们会发现照上帝的标准我们都做不到。他的错误在以为耶稣是个善良的夫子。教会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把教会当作一个教室，我们纯粹是在一些道德教训或者生活教训。教训是可以的，律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忘记福音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耶稣是上帝，良善的上帝。那么连贯的错误就是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尼哥底母、法利赛人、律法师都问过类似的问题，他们都是好人，表示他们的好让他们还是不安，他们知道不够好。那他们的想法就是我要再做一点事，这也是一个好人的态度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要得到任何好东西要付出代价，没有白吃的，这是一个很好很负责任的态度。所以我要得到任何好东西，我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最好的东西就是永生，就是秦始皇追求的长生不老，或者众人的永生，最好的就是神的国。在圣经里，神的国和永生得救是类似的意思，不过神的国是众得永生的人聚集在一起叫神的国。不管是神的国或永生，或做神的儿女，或罪得赦免，意思是类似的。要达到这个，人间想的只有要做事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考上台大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当到总统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升官，我要做什么你才会喜欢我。人间就是这样，你做什么很重要，你是什么很重要，你做什么也很重要。各位，有更重要的，你信什么。你不是做什么承受永生的，你永远做不够的。你是信耶稣得永生的，你是信耶稣做的，你是信耶稣替你做的，你才有永生。但是他有错误的印象，就要从这里开始来纠正他。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我不是良善的夫子而已，我是良善的上帝。我来是拯救你的，不是你来，我来做事的，不是你来做事的。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。我们达不到律法的标准，耶稣为我们做的， 我们该受的处罚耶稣为我们承受了，所以基本的信仰我们要明白，在这里他也表达出来，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，你要做做什么承受永生，那你当然知道做什么承受永生呢、啊、去遵守诫命啊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耶稣这样讲，我们也觉得有点稀奇，耶稣为什么不讲前面的，耶稣为什么不讲前面的四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要不可以做偶像来像神一样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要守安息日。耶稣没有讲这些，为什么耶稣没有讲这些？因为耶稣已经讲了，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你要信我，你前面四诫也没有遵守，因为你没有信我，你后面六诫你知道啊，你去遵守啊。他说我都守了，从小都遵守了。各位，我们再来看看这六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我相信我们当中，如果不是所有的人，绝大部分人会说，如果不太严格要求的话，我们也从小就遵守了。不可奸淫，我们遵守了；不可杀人，我们也遵守了。事实上，十诫说起来很容易遵守，哎，因为十诫其实不是叫你做什么的，十诫说你不可以做什么的。第一条，除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你不要拜别的神就好了嘛。我们的问题不是不要拜别的神，我们连神都不想拜，所以除我以外还要别的神，对我们华人来讲很容易遵守，我不想拜，我也不想拜别的神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我也不想称耶和华的名啊。不可妄称，不可以随便的祷告，我根本连祷告都不想祷告。不可以做一个偶像去拜他，我也懒得去做偶像去拜他。十诫非常好遵守，除了孝敬父母以外，孝敬父母是正面的，你要去孝敬，其他的就是你不要做就可以了。所以一个石头也可以遵守十诫，最少可以遵守九诫。石头不会杀，不会偷，不会奸淫，不会妄称耶和华的名，石头也不会做偶像。十诫太容易遵守了，起码有九条诫很容易遵守，就是你不要做嘛。你今天要我杀人，我还不敢杀嘞。各位，十诫很难遵守，因为所有的诫命不是只有不可以。前面的四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。正面的是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难呐。后面六诫，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很容易，我不做就是了，我本来也不想做。正面的，你要爱人如己，很难。他不知道，这个人不知道，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对，照字面上你遵守了，可是你没有遵守。看起来耶稣是在加上一条，其实仍然是那十诫里面的所有，他把它讲的简化一点。耶稣听见了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产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哎，耶稣把得救加了条件了，你要做，你要守十诫，十诫都守了，再加一诫，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要跟从主。哎呦，这就难了。我们再回到刚刚说的，十诫很容易遵守，对我们中国人，对外国人可能九诫都很容易遵守，我们中国人第十诫孝敬父母也容易遵守，起码不太严格的要求我们算是还孝敬。耶稣这样讲，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跟从我，那就难了。可是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你真的爱上帝，你就一定跟随上帝，你真的爱上帝，一定信上帝。 你真的爱人，你就愿意把一切分给别人。他听见这话就很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他忧愁的走了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有一个持守真正的生命，持守从神来的生命，我们要持守，我们要努力的持守，我们要拼命的持守，天国要努力的进去。哎，天国不是信就得到了吗？对，这两个不冲突的，一切都是恩典，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，但是神也要我们看到这白白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，要持守，要相信这白白的恩典是在神的拣选下，而被神拣选的人一定有圣灵赐的力量，让他继续的持守，让他继续的爱慕上帝，让他继续的过圣洁的生活，渴慕主，让他过圣洁的生活，爱慕上帝，也活在他对人的态度当中。人来做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都做不到。基督徒做得到一些，不能做全部。属灵的基督徒做得更多，但是也不能全部。不能全部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到神那里去。神要的是完全。凡不常照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去行，就被咒诅。再说一次，一个是常，你不可以虚与相违，任何时候都要遵守，没有哪一个时候。照身体，照科学，照理性，这不是结果的时候。照科学，照理性，照我们的身体的负荷，你的要求是太严厉了，没有善的地方要收，没有重的地方，没有重的要收，没有善的要聚。耶稣的要求，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就犯奸淫了，要求太过分了。你有人打你左脸，右脸转过去给人家打，这要求太过分了，做不到。照着圣经上的要求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没有一样做得到。但是神做到了，耶稣做到了，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，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神的旨意。我们信他，我们就跟他相连，我们就有了。所以耶稣所讲的，其实跟保罗讲的，跟整个圣经讲的是一样的。有钱的人进神国难，漂亮的人进神国难，有学问的人进神国难，不是这三件东西不好，不是在世上飞黄腾达不好，而是在世上飞黄腾达容易叫人骄傲，容易叫人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各位，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和觉得自己很好都一样，你在神面前不能夸口。我们很多人成就远远不如尼布甲尼撒，但是常常有他那样的心。尼布甲尼撒做过两个梦，最起码两个重要的梦，但以理书讲的第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巨大的像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脚，后来被一块石头打碎了。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，这个梦从你开始讲到你的辉煌，你是金头，后面的国家是银胸，再后面是铜腹，再后面是铁腿，最后是半泥半铁。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在上帝的手里，上帝的国度也在上帝的手里，神用世界上的国度来进行他的旨意。尼布甲尼撒听了很服气，他变得谦卑多了，对但以理客气多了，但是人还是人。有一次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两个梦其实是类似的，只是第一个梦讲没有集中在尼布甲尼撒身上，讲到世界一切的强权，这些强权 绚丽，但是会毁掉。第二个梦，梦见一棵大树，但你听到了就说那个树就是你，你非常强大，非常伟大，但是你一旦骄傲了，权势就会离开你。但你劝王，王啊，我劝你谦卑一点，多行公义，好怜悯。你不讲，尼撒听了，哎呀，但是没办法，他有一天走在宫廷上面，他看到自己的宫殿，他看到自己的城墙。我听说了，巴比伦的城墙，巴比伦那座大城之豪华之巨大之可观啊，今天考古还可以看到一点影子，你们在 Google 上搜应该可以看得到。我曾经去过长安，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，在那个古老的城墙上，真的好宽大啊，那不知道花了多少人力建起来的。各位，人的成就是很大的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说人算什么。你看观看人所建的大楼，我们这边的101你上去看看，不简单呢，人真是不简单呢，你真是不简单呢，你做的事也不简单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简单。我们不要否认我们做的事不错了不起，因为这也是神的工作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。但是我们荣耀要归给主。我们因着圣经，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善从神而来，从神而来不等于是我们懒惰不动工作，从神而来包括神借着我们做事情，使透过我们的器皿做事情。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一切从神而来，不等于我们懒惰在那里不做事。有人会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没办法了，只有仰望主了。各位，你很有办法的时候也是只有仰望主。你今天要打一场球，对手很强大，你要仰望主。今天你要打一场球，对手很弱，你还是仰望主。不管难不难，都是仰望主，因为都完全靠上帝。尼布甲尼撒在很有成就的时候，在巴比伦的皇宫上看到自己的成就的时候，他不能不骄傲，他不能不说，这个大城是我建的，是要宣扬我的名。尼布甲尼撒的话让我们回到了巴别塔。巴别塔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前身，都是在示拿平原，都是伟大的文明，都非常优秀。今天还可以在伊拉克看到它的遗址，非常优秀。你到故宫看，非常优秀。你到101看，非常 impressive。但是不要骄傲，那是上帝的，那是属神的。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。一个真正的生命是来自上帝的生命，可是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上帝，所有的无生物也来自上帝，所有的生命和非生命都来自上帝，一切受造物都来自上帝。所以来自上帝的生命还不能等于一个真正的生命，必须是属于上帝，归向上帝才行。但是一切的生命，一切的东西也都会归于上帝。我们讲过，被上帝拣选的会归向上帝的喜乐和祝福，被上帝弃绝的会归向上帝的咒诅和愤怒，仍然也是归向上帝。重要的或者不同的就是，我们是不是依靠上帝，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。信靠上帝的生活，有信心的生活，尊主为大的生活，承认自己不好的生活，承认自己不义的生活，还是凡事忠心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是真正的生命，这样的生活表现出来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。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信靠耶稣。我所有讲的道都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，好好的信耶稣，很简单， 信耶稣，信耶稣，领受他的爱，领受他的丰富，认识他的奇妙，投靠他。信耶稣的结果，我们会尊主为大，我们会遵循他的命令而行，但是那是结果，根是信，爱是结果。爱很宝贵，但是根是最基本的，信靠他。不能，我们不能离开上帝，上帝是万有的源头，我们离开他了，迟早会枯干。我不知道你们主日有没有插花，在我们教会那个现在花越来越棒，主日插的花第二天清洁工就把它丢掉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惜，漂亮的花就拿回家去了，因为反正要丢掉的。那个花保养的好，主日插的，可能你拿回家星期一星期二甚至星期三它还会开得很好，原来没开的也可能开，很好看，但是它是死的，它迟早要枯干的。没有连于万有的源头，再美好迟早会枯干。个人、教会、社会、团体都是。当我们看到个人或者教会或团体甚至国家社会远离神的时候，尤其曾经连于基督，曾经谦卑的连于基督而有美好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美好，而这美好的生命如果一旦离弃了主，我们就觉得特别难过。一个黄花闺女，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变成荡妇，叫我们非常的伤痛。她原来就是荡妇，再升一级的荡妇，我们也难过，没有那么难过。各位，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认识主。如果我们认识主，再远离主，再慢慢的冷淡，一方面不容易再回来，一方面叫天父更是难过。圣经上没有讲那个浪子回家以后有没有彻底的改邪归正。照我们看我们人的本性，好像固态复明是会有的，如同尼尼微城，约拿去传道悔改了，有没有过几天又忘了？浪子有没有过几天又去想吃喝了？浪子有没有过几天又去想玩乐了？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过几天看到耶和华不降灾就又想去作恶了？尼尼微城后来真的又作恶了，被消灭了。我们不要像他们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要持守这个生命，完全靠恩典，完全靠主的大能，但是不是不要努力，努力正是我们蒙恩的象征，克服困难正是我们蒙恩的象征。征战是有的，辛苦的，会流泪撒种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能欢呼收割。天天流泪撒种，天天欢呼收割，天天流泪撒种，天天欢呼收割。每天我们都在主里成长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孩子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你的道路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主，我们不管在世长命短命，富有贫穷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愿我们心尊主为大，好叫我们的讨你的喜悦，我们也能够得到在世上舒适一点的生活。但是千万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让任何一点这个世界上的赏赐夺去我们对主的爱，夺去我们对主的信，而是多么容易的，我们甚至可能可以拒绝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我们自己的肉体。我们跟对世界征战，跟魔鬼征战都还可能胜利，我们跟自己的肉体征战常常力不能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软弱，因此我们更加依靠你，就让我们在软弱的地上多显出你刚强天上的恩典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